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周五啊。先回答贴吧的问题啊，从1535楼开始啊，白豹印龙，《阿含经》中说的四果，对应的是哪个境界？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了啊，我劝你还是先把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都读一下啊，四果中的三果对应的是。无色界定的上三天，上面三个天啊，自己看一下啊。然后呢，第四个是阿罗汉，是已经出了轮回的啊。还有唐密宗的阿弥陀，这个，这个也可以，也可以三密加持的修法也有。这个你也可以观这个字也没有问题啊，观字也是可以的，观形象也可以，观字也可以，都可以。这个三密相应，三密什么口印？口里这个念的咒，还有手印，还有意念，就是脑子里想的啊，也就是三密嘛，口密是嘴里念着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阿弥陀佛的某个咒语啊，往生咒也是阿弥陀佛的咒啊，然后呢，在那个心里也观想阿弥陀佛形象也好，字也好，然后呢手结弥陀印啊。弥陀定印有这个印，你往上找一下啊，还有拆开的有什么九品连生的九种印，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通常选择是上品上生的最后那个印，你往上找一下，它就有这个印啊。这个也可以修啊，三密加持就是一种修法。我自己法身地的梵文种子是，我不知道啊，好像我没有啊，我们不搞这些的。这个梵文种子啊什么的，这个是。后这个怎么说？传到这个世界传法的时候呢，才出来。文字都是跟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文字嘛，所以到了这个世界传法的时候才有的所以我们就在文字像啊什么这些形象上，不搞这些。佛是没有形象的，也没有什么名字的按理说是应该这样的，没有名字，只是后为了传法才不得不给它起名字而已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啊。催眠状态下观想白光灌入身体，这个是白光是其次啊，主要是自己认为啊，在冲刷和洗心，那就是把自己的心里的那些个烦恼负担洗掉，重点是这个，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轻松了。但是观想上佛法的修行上，有一种方法就是观想佛的光芒，把佛的光芒吸入进来。然后传到丹田里，有这样的光法观法，这个是正常的修法，因为佛的确存在，佛的意识变虚空，你想象佛的光芒一直在，那就是真的存在的，因为佛的意识的确存在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佛的加持力到你身上你去吸入他的光芒，然后去传到肚子上，这也是一种修法它是有效果的，而且的确可以对身体这个放松的状态什么的有帮助的。下一个问题，明晓期。明晓期衔接千佛出世这个问题，首先这部经出现的时间，它好像是后面的并不是，佛出世的那个时间段，也不算是某个符藏之类的书，在小乘那边是四佛和七佛，前面四佛或者七佛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同意三。小乘内部都没有统一，不是四佛就是七佛，到了大乘这里开始讲很多佛，而且小乘认为佛是在这一世成佛的，大乘认为佛有可能是化身，如果你说佛是化身的话，多少佛出世那都是一个，也有可能是其他人，但是呢，他化身他随便化啊，他可以化成很多呀，很多名字呀，是吧？只要是化身的话，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从佛的角度来看，至少我看到的世界是，这个世界是佛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但是前面几个文明时期四个文明时期都有佛出世。你觉得应该什么呢？我看到的是这样的，都有佛出世，都传了佛法。那他们几个都是前面几个佛都是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扮演的呢，还是，弥勒佛呢和释迦牟尼这里一对互相你来一回我来一回这样扮演的呢？你自己想想这个问题这个我就不给什么明确的答案了。我这些故事和义理不相关的，和你成佛没有关系。你愿意你修行方面 你就静静的修行，等你的境界达到某个程度的话，你可以从他们记忆当中直接读取这些信息。所以这些故事的方面的内容啊，你可以看一看就可以了啊。以及我在书上也说了，故事有些故事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他是化身的话，那可能是，别说千佛了，10000佛都可以一个人做。如果是，一个佛真实的化报身下来的话，他也可以在其他时间段出化身呢。那么这就不好说了啊，是报身，哪怕是报身，也有可能是其他佛出世，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又来。所以这个问题咱们就，就不拿这个啊，没有办法拿证实的东西来过多的探讨。就是咱们就是说了，也是拿佛经里啊，我看了这个佛经这么写的，我看了那个佛经他这么写的，小乘是这么写，大乘是这么写的，谁对谁错？从义理上，如果你要拿义理来说啊，核心义理这个真相来说的话，那还是有的说的。但是拿故事来说，那就这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个。你有没有出生在那个世界里？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出生在那个世界，我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只能是拿这个书来说。那但是如果你一旦否定这个书是假的，那根本没得说了，如果你说书是真的，那么从你这个书里看，任何其他不同的书和这个稍微有违背的书，那全是假的。那这个那些书上有的义理是正确的，但你也可以说它是错的，因为这个书里故事和你认为是真的那个这本书里的故事相冲突，所以那本书的义理也全是假的啊！你要这么算的话，这个就没法好好学习佛理了，是吧？所以这个故事你就当故事来看啊。我看到的世界是，就是前面那个几个佛就是他俩一起玩的，他俩一起玩的哈。下一个问题，对书就。0W618，有人说念大悲咒的人拉着临命终亲属的手，亲属就不堕恶道了，是吗？不是，我看过超度的人，超度的法师修为很高，但是人家还是下恶道啊，因为人家干的那个事儿，就已经是注定下恶道了。你超度这个是可以加分，但是不可能成为那个决定性作用，不可能起到这个决定性作用，所以，你不要迷信这个啊，你这样相信，你想着死的时候拉住一个修为高的人就可以自己就可以什么再投胎做人呐、升天呐，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个修行就不能正常进行了，我们还要对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造的业要负责，这些外部的所有的外援都是助力，他不可能起到这种决定性作用啊。下一个问题，有人说观世音菩萨各处分身等级，他这个等级是怎么分的？从观音菩萨那里看，没有分别心，所以根本就没有等级可言。观音菩萨可以同时化身很多，他就根据不同的人显不同的化身吧。就像那个佛经里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的人，他就现什么身来度啊。下一个问题，端庄澄净。我觉得出汗是好事儿，出汗可以排毒，然后呢要及时补水，一般补点水果啊，果汁啊或者什么柠檬汁啊这些个能补水的，有就单纯的喝水可能补的效果不太好，就是纯净水啊什么矿泉水这个反而补的效果不太好，最好喝点果汁，是能补得更好一些啊。这个对身体啊谈不上有太大影响，你只要及时补充了就可以了。你看那些个运动员，尤其是参加那种竞技类的、格斗类的那些运动员，他们为了上秤啊，上秤，就是他有的级别那个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重量限制，他就为了上那个自己的要去的那个级别，在上场之前可能好几天就一直去相当于疯狂排汗，就排到把这个体重压到很低然后呢去称完就再回来，吃，把身体恢复一下，然后再参加比赛啊。这个当时是肯定是有所影响的，当时这样用强制性的方法疯狂排汗是有影响的，但是呢，还是能恢复过来的。所以，正常出汗应该没啥问题啊。下一个问题，米小七，加持力的问题。加持力是可以无限叠加的，但是呢，每一个佛他提供的加持力肯定是有个恒定的量，这个不能说是量，但是它的强度是有一定的，所以它可以叠加啊。这个强度不是一会儿长一会儿那样的，而是恒长的， 那么我们对普通人来说，就是我们能收到的强度有弱有小，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执着越大，这个得到的加持力就越少，但是可以叠加啊，叠加就更大了。然后地藏菩萨呢，他是等他目前是等觉菩萨状态，那他的加持力肯定比佛少一些，但是呢，他还是很大的，而且地藏菩萨以那种给人们以方便的方式渡人的时候呢，他就不是提供那种恒定的加持力，而是这种点对点的帮助啊，这个也算加持，但是呢，他那种佛一样一直恒定的给和所有记忆中的众生提供加持力还不一样。啊，这个是可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可以稍微有加强和减弱的这种加持方式。所以你说啊，你要和地藏菩萨的加持力，还有这个极乐世界的加持力叠到一起，那至少你得和地藏菩萨有直接因缘吧？啊，没有直接因缘的话，啊，没有这个直接的业缘的话，那就得靠念地藏菩萨啊，不断的念地藏菩萨，在这段时间是可以得到加持力的。你想成定的一直得到，那就得和他也结缘，但是人家愿不愿意就不好说了哈，这个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还有去极乐世界是到了那里，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和那个阿弥陀佛结缘，有可能是和他阿弥陀佛的第二代啊、第三代、第四代弟子结缘，是那些人来带你，但是呢，加持力还是蛮大的。下一个问题，JH。打坐会身体状态下滑，第一本书好好看一下你看了吗？第一本书里讲了，首先你得练好腹式呼吸，然后磕头练体能，这个都做好了，然后是吃的也要清静一些，至少不要吃肉，这些基本都做好了，你才能打坐的时候舒服否则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因为打坐的时候消耗能量很大可能氧气不足啊，营养不足啊，怎么的？还有这个心肺功能不够强的话，你坐不住的。下一个问题，JH，修行会引发业障，修行会引发业障，引发了才算正常的修行。如果你修行一直都没啥坏事发生啊，一直都挺好的，也或者没有任何变化，那你肯定修错了，只有引发了业障，那才是正常的修行，所以。一开始大部分人一开始修行的时候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可能运气差啊、破财呀、什么生病啊这些都有。等过了一段这个业障消了一段，那后面的修行进步会有进步。然后过个半年、一年之后，如果正常修行的话，还会出现新的业障。然后承受一段痛苦之后，修为又可以提高一段哈。下一个问题，白豹印龙。白豹印龙，对于咒语的问题，这个在书上也说了这个。咒语你只要念就有效果，不管什么语言、什么文字都无所谓。你看这边，我去韩国那边念大悲咒发音不一样，日本人念大悲咒发音也不一样，中国人，还有藏传都不一样。但是呢，还是有效果的，不是什么梵语它就要效果更强，没有这种说法。咒语主要是靠你的心念来，起效果，靠你的心念，你越专注，它就越有效果。下一个问题。这个平常是发愿戒行三行修行，然后不求佛菩萨什么只求家人平安等等，这都挺好不求什么倒是挺好，我们只是求自己有能力了就出来渡人，有这个愿这就可以了。植物是否大多为空壳子或者世界背景？是，大部分都是，尤其是我们吃的这些蔬菜这个。谷物这些都是没有意识的那个有意识，那也不是植物自己的意识。在山上时间长的那些个树，会有些是会有那些个意识碎片，被打散的意识碎片等，或者一些动物死后的那个动物灵等等，这些会依附到这些植物上。但那不是指植物本身的意识，植物本身是没有意识的，它们一沾到这个树上之后呢。就有点从我们这些人的视角看，它有点像是树成精了这种所以一般这个在山上伐木的那些工人们，都要伐大木大树之前，都要先简单的祭祀一下，然后请上面那些个神灵什么的灵都离开，然后再伐木 这是他们行业的个不成文的规矩，要不然就有可能，树倒下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倒人呐，或者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下一个问题，新化时间，延迟回响是否打折扣？这个没有这种说法啊，你只要正常回响就可以了，延迟了也可以。只要回响目标是同一个，也不用讲究具体什么，但是呢，功德是。你做一件事情，它就有一件事的功德。你说吧，把前面的所有功德福德全部回向给什么？这个是另一回事。你每天念一遍，然后把今天念的这份功德回向给某人，第二天再念一遍，这个功德又回向给另一个人，这样可以。但是如果你说以前的所有功德全部回向给某人，那这个就有点乱了哈。还有下一个问题。想当人王和商人，就得同时进行法布施、财布施准备。可就是你多做点。主要是人王、商人，主要是财布施更多一些。你法布施对凡夫来说你做的法布施还是虽然尽量做建议做，但是呢，他的毕竟凡夫没有自己的正法没有正法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帮别人结善缘。虽然他也有功德但是呢。还谈不上有多么大，但是财布施还是有效果的，所以我劝大家就是多放生嘛。你要当人王，你想当人王的话，就得给更多的众生，带来这种利益然后呢，这些众生呢，有可能就未来就成为你的子民了，你就能当上皇帝玩了。还有，如果财布施少，没多少福德，哪怕功德再多，下辈子依旧是一个穷。这个功德，一般通常都带有福德。但是福德是纯粹的福德的话，那就没有功德。功德是，传法本身也是一种传播那种，财富。虽然不是我直接给你钱，但是你学了这个佛法，正常的佛法之后呢，根据这个佛法生活，根据这个佛法进行布施，然后呢，你变富了，这样我作为传法的人，也是有一定的福德的，也能分点吧。是吧？这个是可以理解吧？我教出来一个百万富翁，那多多少少我也能有点功德福德吧？所以这个功德上都是带有一定的福德的，但是呢，福德呢不一定都有功德所以，哪怕功德再多，下辈子就是不是功德大的人呢，那绝对是富的功德大，可能真正有大功德的人是，那个比那个单纯的有福德多的人还。更那个持久吧，功德是可以持续扩张的，因为法是可以不断的往下传下去的，但是呢，福德呢，可能大概率就在那么一下吧，就那么一下，然后就停止在那里，所以然后就看消耗了，所以福德就没有这种往下繁衍的这种效果，功德是有这个效果的，就像你建了一个庙。你去掏钱建了个庙，当时就有功德。然后呢，在这个庙之间的存在的时间越长，那在这里庙里修行的人越多，来这个庙里得到好的那种，感应也好，好的那种，变化这种人，信众越来越多，香火越来越旺，那你这个建这个庙的功德就会持续增长。下一个问题，自己编剧本的罗汉菩萨，他们本身福德是不是很多？一般能解脱的人都有福德，福德是足够的，靠你看自己过日子自己接下来修行是绝对够的。是否有修为较高的罗汉菩萨，但是福德消耗也剩余不多的情况，这个已经解脱的人呢，只要下来传法度一些人，那就够，这个福德就够了所以福德这个东西只有你在人间的时候，只是你在还是凡夫的时候，你才。你才是专注的，或者什么抓住这个东西，但是一旦成为解脱之后呢，这个就想都不用想了，这算是一种在富翁那里小钱，一顿饭的钱，那根本就不是钱，所以能解脱的人对这些福德、功德这些都不放在心上，还有菩萨之间也可以互相转移福德功德，互相回向的，不够了，你和你有关系的好的人也可以给你转一点。这个完全可以这样，互相帮助的。为了执行剧本，准备期间应该有技巧，报给他们创作条件，短期搞大量福德资本吧。 啊，一种方法是你的地位越高，越容易积攒福德。就像那个《了凡四训》里说了啊，那个了凡先生本来是一日一善呐、啊、什么的，做每天坚持做好事，但是他当了官之后呢，就这个条件不太好，就有人点拨他，啊，你做地方官，你只要少收点税，那就是同时给大量的人做好事的局，是吧？你少收点税，一个县城有一个。小城市里那有那么几千几万人，你少收点税，那同时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利益，那这个福德就涨得很快了。所以说，你地位越高，你当皇帝了，你给几千万人、几亿人当皇帝，你只要执政得好，那这个福德就涨得飞快。所以这个人王职业它就有这个便利，它是福德涨得最快的职业，福德和功德转起来是最快的。你想。皇帝支持佛教在自己国家传播，那他任何建一个庙，他都有一点功德分他，是吧？只要就像一个大企业家卖出一个商品，每一个商品他都有可以赚一点钱一样。你只要允许一个佛法允许佛法在自己的国家持续传播，保护佛法保护这个佛教体系，我能维持下去，那他就有功德。哪怕他自己不表现出那种信佛的状态他就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也行。你只要维持这个佛法一直在，那你就有功德，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我不方便从我口中说，但是呢，事实就是如此。什么叫应供？什么叫应供？就是可以成倍放大这种功德福德的效果。有这样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佛菩萨就会现出这个身来接受你的供养。然后他接受一次你的功德就飞快的涨了，这一下就够好几辈子吃了，就像那个万行上师吧，我也看过他的书啊，有人说看过他的书，在他书里他在山上修行的时候，有一个阿罗汉出现，让他帮他打点水，然后呢就哦，这位万行上师呢就给他打了水，后面这修行过程当中，他就不缺水，他在山上一直不缺水，对。还有些故事这是在台湾的一个节目里看到的。那他说一个，有个人他说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家里人都不信。他的母亲就家里弄一个小佛堂关在自己的小屋里，每天念地藏经。然后呢，有一天呢，出来在院子里打打扫扫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说他自己是丢了钱包了要。哦，这税卿给他布施一点钱，或者借点钱给他吧，布施点应该是布施点钱吧。但是这个人穿得很体面，不是穷人。这个母亲，他的母亲就给了他一点钱。他看了他脸，感觉很面熟，很面熟。然后呢，回去又拜佛拜那个地藏菩萨的时候，发现那个人长得和这个地藏菩萨像，非常的像，他就以为觉得是可能是吧，所以就出来看了一下，这个人已经消失了，给他拿了钱就走了，地上有一朵花，有个紫色的小花，这个小花就好像凭空出现一样，他就把这个紫色的小花拿到屋里，放到那个地藏菩萨像前，然后每天呢，在他念地藏菩萨的面前那个读地藏经的时候呢，这个花会展开，他不念的时候就会收起来。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告诉家里人，家里人看了之后，很多人都，以前是有这种反对，但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反对的人，他们都开始信了，的确有这个事儿，这是一个人自己讲的故事所以说这个，人家来这里就是让你布施一点钱，人家拿着钱走了，那就是等于是给你这么巨大的功德了，然后这个功德起的效果就是他周围所有人都相信他了，都开始信佛了。是吧？有这样的故事吧？它还不止一个。你网上看那个什么感应录啊，这个是感应录那种书的话，有不少故事。可能但大部分都是古代的啊，大部分都是古代的，所以现在也没法考证。这个台湾这个故事还算是比较近代的吧？应该是50、60年代的那个故事吧？所以这种事还是有的啊。菩萨啊什么的会显出相来，来接受你的供养，像之前什么济公啊、弥勒菩萨呀，他们都现身出来了，投胎在人间。他们也不能说算是投胎吧，也不好说他是报身还是化身不好说的啊。但是呢， 啊，的确，出现在人间了。然后他们走的时候，走完了之后呢，就说他们是再来人呐、啊，什么这样说法。啊，他们在人世间就接受了不少供养啊、布施啊，那等于就是给别人就是大量的功德福德啊。啊，下一个问题，心法世间。你对戒律的理解也没错啊，这样想也对。但是呢，为什么会定下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的戒律？因为凡夫智慧不足。啊，很多事情是好心办坏事的，凡夫经常这样，我们经常这样好心办坏事，我们自以为这个是好事，但是呢，对别人是一种伤害。所以用戒律来规定啊，就是让你不需要你去，没有在这种智慧的情况下，你只要守住这个，啊，就基本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啊，你要说真正的戒律，就像我在现在讲的《坛经》里一样，心地无非自性戒嘛，心地无非。你只要心里不起任何恶念，那就是真正的戒。没有恶念的，就不会干出什么事来，坏事啊，至少不会干出坏事。所以说，你就心里就一片空明，那基本算是持戒了。那你对戒律的理解，至少比行为上的、文字上的这种戒律，还是好的吧。加油吧。下一个问题，梅小七。啊，《地藏经》就是给，就是算是。如果单论境界的话，应该是最低的，啊，它就是针对鬼道众生的，然后让我们人间的人修一下，然后做功德回向给鬼道众生啊，超度他们啊，这主要是一个这个功能，它是更多是倾向于功能性的佛经，而不是义理性的佛经，它也不是故事性的啊，一般佛经大可以分12部嘛，12部这个分起来太细了，但是我们看啊，主要是讲义理的，还有讲故事的。还有一些就是专门讲这种功能性的，你念这个咒有什么什么好效果啊？这样的佛经，那么这个《地藏经》就是这种功能性的，是专门为鬼道众生啊、下善途的众生服务的，所以呢，更多的是方便法，还有就更从更高的维度上来讲的话，一旦讲出来的内容或者印成书来传播的这些内容都是方便法，像《楞伽经》这种。高端义理的佛经，在整个佛经体系里并不多啊，《涅盘经》、《般若》、《涅盘部》啊，《般若部》里有一些是这样的，但是呢，大部分佛经都是方便法啊，所以在这里说啊，念一个佛名啊，就可以灭五五千罪啊，这个就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啊，就算是一种引导人进门的这种方便法啊。下一个问题，阿弥陀。阿弥陀，大昭寺，大昭寺，这辈子我没去过西藏，到现在，边是去过啊，边是去过，但是没有直接跑上去过哈，跑上去过，我是边是去过，而且那边的人下来和他们有过交流啊，那边的，那个什么无名佛学院呐，什么还有这个拉萨的一些个学佛的那些人下来的有过交流，啊，以前是很想去啊，很想去。但是现在都不怎么想去了，因为有些，你要说我完全没去过，这辈子永远没去过，那也不是，可能某个上辈子去过，在那边也有我的记忆，所以我不太想去那里。现在是这样的想法哈，这一辈子是否必须去一次大昭寺？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寺院就是寺院而已。你对佛法理解了，那就不会去，不会对这种行为产生过多的执着。你要这么说的，是不是？去西藏要三不一拜的，三不一个大磕头的，转一圈圣山啊，什么转一圈拉萨啊，什么有必要吗？你认为有必要啊？那我也不对那些做这种行为的人做任何评价啊。他们以这种行为表达虔诚的心态，或者说把这个一种作为一种修行来做，这个都可以。但是呢，这不是你解脱觉悟的必然条件，你得先明白这个，这不是你解脱觉悟的必然条件。像那个虚空，不是虚空，是虚云和尚吧？啊，他也拜过山的啊，他也一边走了一边磕头拜过山，花了好几年时间。这个也算是一种宵夜啊、修行啊，这都可以，但是它不是必然解脱觉悟的那个条件啊，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它只是一种修行啊，或者宵夜呀、这种行为，或者一种修行啊，这个是可以的。好了，下一个问题，暖暖明明妈妈。上盘的时候后背疼，只要能坚持那就坚持吧，你坐着坐着就通了，通了就不痛了。 通了就不痛了啊。你现在不通，所以痛啊。这里也有好几位是50多岁、60多岁，他们都升过郁党啊，但是修得挺好的，能做3、4个小时。50、60岁，他应该都绝经了，但是还能再做那么长时间。所以就看你怎么努力了，还有各种前期的准备都要做好，磕头啊、练呼吸啊等等啊，还有饮食等问题，这些都要练好。修行是一个体系的啊，并不是单看一个打坐时间的啊，所以这些个助缘都练好的话啊，就可以更容易进上道了。下一个问题，橘子洲啊，写这么多呀？第一个问题，搭档体系啊，对你的理解是基本对的。啊，就是为了保证自己还能回去啊，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就算哪怕是菩萨，一旦进入了魔创造的幻境里，他就走不出来，啊，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你只要失去记忆的话，一段时间内，你又没有及时想起来在那里，只要造个业，那基本就像出不来了，啊，你在没有失去的状态，没有记忆的状态下，你随便杀个生啊什么的。业一旦多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能就出不来了，所以就需要保证有人保护他啊，不让他造业，时刻的引导，尤其是修行的时候，尽量快点修啊，因为这个人生太短了，你要修行可能需要时间很长，所以尽快的啊，在加持力啊什么的修法啊等等这方面提供很好的便利，让人赶紧走出来，赶紧找回部分记忆啊，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所以这个。搭档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到现在所有解脱的人都是靠这个来，运作的，甚至有些搭档是，可能3个人吧，上面还有一个可能师傅吧，那不能算是纯粹的搭档，但是呢，有些人是3个人一起活动的也有。下一个问题，不同世界的佛菩萨渡人消业都是用搭档体系方针吗？是的，罗汉。下一个问题，罗汉，再来人回去，通常都是回到自己的世界，不是随机的世界哈。往生都是肯定是大部分情况下啊，菩萨罗汉都有自己的归属世界，就回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再来人回去的时候，在最后几年可以，这个什么冲刺式的修行，可以快速的提高境界，然后死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搭档和佛菩萨加持下，可以短期内可以提高2、3层境界，可以达到阿罗汉的级别，所以回去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上去了，然后，在那个没有时间的世界里，或者说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世界里，很快又能回到原来的法身境界啊。下一个问题，阿罗汉能做到自觉啊？这一段第十个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有业缘的众生没有成为阿罗汉，他就在轮回当中一直持续的发这个牵引力执着啊，因为在菩萨境界里，在自性重叠的状态下啊，所有和有缘众生的所有的这个有缘众生们发出的这个牵引力，这个执着都是从自己的自性里发出来的，都是感觉就像我的心里出来的，就是把我拉进这个轮回里去。所以我得始终提个一个妄想来对抗这个注意力，这个牵引力所以他就不能完全成佛啊，一直得有这个妄想嘛。这个，楞伽经里讲，无法三自性当中，三自性什么？三个会升起菩萨升起妄想的原因一个最根本的是缘成自性，就是最初妄无因的这个初妄，这是无缘故产生的。但是后面两个，一个是缘起自性，缘起是自己的妄想，一个一个增加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妄计自性就是，一根据其他众生的妄想而升起的妄想也就是被动的妄想所以对菩萨来说渡人，他既是他的心也是不得不这么做的，要不然就一直处在那个状态，还不能往上再走哪怕是说到八地以上说是不退转。但是他也没说就可以啥都不渡人的情况下一直往上走他得渡了和自己有缘的众生才能往上走下一个问题，第五，你这个说的应该是对的吧？我这初看一下，觉得差不多吧。第六佛能加持一切众生我只能加持自己和有缘众生，就是自己记忆当中的众生。 有个业缘了，他就有了记忆了，啊，知道这是一个众生，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加持。如果没有业缘的情况下呢，那个众生就念这个佛的名字，那也可以起到加持效果。就算是自性重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就加持不到，哪怕是自性重叠佛的状态下，可以知道所有众生的妄想。但是呢，有些众生是和他是没有业缘的。实际上，一个佛的，记忆里有缘的众生还是少数啊，无缘的众生更多，啊，所以才需要这个，靠佛与佛之间的这种加持传递的方式来叠加加持力啊。第七，也是你说的对吧？啊，佛成佛之后会干嘛呀？什么的这些问题啊，等自己成佛了就知道了。我也不是佛，我也不是不清楚，当下还是不清楚，啊，只不过我们修行，不是为了，现在凡夫来说啊，修行不是为了成佛这个未来的目标，而是为了先解决当下的痛苦，活着就是痛苦，啊，有光是有这个生死轮回，这个本身就是痛苦啊，有人告诉你没有生死轮回的那种状态，那就先修着吧，先把这个生死轮回给解决了，这个是。的确太痛苦了啊！每天都在向着死亡去呢，啊，一天天衰老啊，身体也有开始出现问题，像20年前我觉得身体好的不行，修为越高，到30岁就基本上快要，达到很好的境界的时候呢，感觉像飞一样的那种感觉，但回家之后呢，又被这些业啊什么的，啊，饮食啊等等各种方面，还有父母的问题啊等等，这也算是被业力牵引嘛。然后就感觉又掉下来了，啊，不能保持那种状态。虽然每天都在打坐啊，但是没有办法达到原来的那种境界。这个时候就感觉这算是痛苦多了嘛，啊，只能说是痛苦多了。说虽然说不能说烦恼增加了，烦恼是另一种说法，但是痛苦还是增加了。而且是年纪越大啊，这个身体开始也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打坐的时候倒是舒服啊。而且这个起来的时候呢，啊，起来走动的时候呢，就发现啊，不像以前那么爽了，不像以前那么爽了，这也是一种不舒服啊。啊，虽然健康是健康，可以是健康啊，但是老年人他就是没有年轻人那么爽啊。老年人也很健康的，有健康的，但是呢，人家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爽啊，身体轻便呐，什么协调性啊等等，是吧？就我到现在觉得，啊，和年轻人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那下咽的能力好像有点不行了，有点退弱了啊！以前小时候就看那个年纪大的，就爸爸妈妈还是说爷爷奶奶，他们吃饭一定要喝水，吃完一定要喝水。我觉得啊，不是书上那个时候就说啊，吃完饭马上喝水不太好啊，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吧？这个饮食方面的知识上，那个时候还不能理解，后来年纪大了就知道，原来下咽的能力有点差了，然后就。吃完会有点东西会卡在脖嗓子眼上下不去了啊，所以不得不喝点水。这个就很明显的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上厕的时候肚子使劲了啊，这也稍微差了点了等等啊，这种全身的这种慢慢的机能衰退都是有感觉的，这都是痛苦，活着就是痛苦，一呼一吸都是痛苦啊，所以先把这个痛苦解决了啊。所以佛讲小乘法的时候，前面就先开始讲。苦集灭道嘛，先讲苦。至于后面成佛之后有多爽，这个先到那儿再说吧。先是当下解决这个问题啊，能解决生死就能解决生死，解决不了那先去极乐世界也好，比这个世界那个世界的肉身啊什么的应该更舒爽一些吧。哪怕是到这个世界天界，也比这个世界要好得多吧。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朴素的啊修行的目标啊。我在这书上是教大家怎么发大菩提心啊，这是你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对意识啊什么的、社会啊这个运转都有了认知，对佛法有更高的理解之后，我才能发的，不是什么人一开始就能发，当下就从解决自己的痛苦开始啊。所以啊，对成佛之后呢，怎么样这个问题啊，就是先放一放啊，现在也研究这个也没意义啊。可以说按你说的，就是人们太好奇了啊，人们就闲不住，坐不住，就像小孩子啊，老是比较那种无聊啊，是这种词啊。小时候就经常说好无聊啊，就想找点事儿干啊，打个游戏啊什么的，找个小伙伴一起玩啊什么，总得干点什么，要不然好无聊 啊，所以用这种逻辑来，我们就想着啊，博士不是挺无聊啊？他什么都不干了，应该干点什么呀？这都是很繁复的执着。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 啊，女转男生是直接由女人变成男人吗？啊，这个好像佛经里也有这样的什么故事吧？什么龙女一下子怎么样了？那个啊，但是呢，现实里好像没有吧？所以大概率应该是讲的是下一辈子啊，地藏经里也说的是下一辈子啊，这一辈子你对厌烦女生了，那你的福报够了，你想成为男人，那就下辈子投胎成男人，这个是正常的哈，也不可能让你在这里直接把自己做了手术啊什么的嘎了，然后就变成不一样的性别啊，这个佛法是不建议干这种事儿的啊。啊，我宗教都是不反对这种自杀啊、自残啊，这些都是反对的啊。下一个问题，隐形的翅膀，Lucky，啊，这个你随意吧。你过午不食的话，下午或者晚上磕头只喝水可以吗？这个可以啊，你随意啊。我觉得建议还是喝点果汁类的哈，这个对身体有补充营养的效果的啊，别光喝水。吃点水果啊倒是好，但是你得非常介意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律啊，不想晚上啊，晚上就吃那种硬的食物的话，那你可以喝点水，喝点果汁啊什么的。下一个问题，509，对未来焦虑的怎么办呢？那积福吧，积福啊，你在迷茫的时候就积福，啊，有福报够了，自然而然就生活就好了，你不用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对具体我该干什么，怎么富。怎么赚钱？你不用想这个，你只要平时持续性的积福啊，持续性的就是布施持戒啊，持戒先算，先讲这个布施，你就持续性的布施，你的福报够了，你就穷不了，不管怎么方式，钱怎么来，肯定是穷不了的，啊，而且往往机会来的都是很突然，你是从来没想过的那个方式来的，就像我就从来没想过第二次会出来讲法，但是出来讲了。那就上面让我讲，那就讲吧。啊，讲了就大家赏饭，我赏我饭吃啊，这就可以了吧？所以你不需要考虑怎么行业怎么样啊什么的，自己具体干什么啊？你要一旦考虑这些问题的话，就开始焦虑。所以先积福啊，你有环境的时候多积点福啊，事情到了那个时候呢，自然而然会给你安排的，你命运也会有那个好的变化的哈。下一个问题，Beyond Sealet 五，阿兹海默症患者眼里怎么样？这个，都是什么样的因果造成的？一般病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自己的不好的习气导致的，像什么手淫过度啊，这也会让你生病的。还有我过度的消耗身体，像熬夜工作、熬夜玩游戏都会消耗身体，然后会得个什么尿毒症啊等这种病。还有一种就是因果，就是伤害了别人，其他众生相爱同在，其他众生导致的。那这个阿兹海默症，这个是应该伤害其他众生的。具体怎么个伤害法啊？那就看看具体情况吧。一般都是那种打打杀杀啊，或者吃肉啊等等，这都有些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的。还有下一个问题。要是完全组织安排顺序来度，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优先度一些人，就度人的问题啊。我们先度能度的人。你不是你想度谁就能度谁，你得先看对方的那个境界，他能不能被度。他是和这真的是到了临门一脚的状态，你就去度。还有很多的业，很多的习气，很多的恶念，这个时候就还是先等等吧，先等等啊。每两个人的每一次交互产生的每一个新的情绪，都是一段新业吗？这个你愿意这么看就是这么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事情。你看夫妻一开始都是好好的，因为太爱了，所以结婚的嘛。那个时候应该是都相互之间都好的，但到后面闹掰了就离婚了。你不能说这中间是一段一段的业的，拼在一起的吧？好的时候是好的业，不好的时候不好的业。但是你把它整体来看，这两个人一开始好的，然后后边就变不好了，可能未来还是会轮回着再来这种事吧。 应该是算是一整段也罢。如果是从活菩萨的视角看的话，两个众生之间互相，杀来杀去啊，这种也只能算是一整段来看，一个也来看。所以他俩之间是有回合的啊，是吧？我杀你一回，你杀我一回。但是呢，从佛菩萨视角看，啊，到了这里也应该差不多了，该断了，然后就把一个人先渡了，然后这个人再去渡另一个人。啊，如果说按照你的说法，他杀一次就是一个业，被杀一次又是另一个业，这一段一段这个新业的话，那这个轮回这个可能要无限长了，就没法结束了，因为一段新业又会一段造成，一段新的果，是吧？所以这个就业基本看以整体来看，两个人的过程啊，基本都是凡夫让他们一直干的话，都会往不好的方向走。一开始善缘都会往不好的恶缘方向走，啊，所以你得遇到一个要结缘，你得一个有素质的人，或者有道德感的人，或者什么有行为的价值观和我们差不多的，啊，有宗教信仰啊等等怎么的，总得稍微往善的方向靠拢的这些人，这样比较也容易渡啊，未来也容易渡，往这个因为往这个恶缘的方向走的可能性要少。如果你遇到的一些人，他就是比较贪婪的，一开始挺好的，但是慢慢都变成不好的方向走。而有些人就是你给的越多，他开始把这种事情当做习以为常的事情，本来就应该那样，然后你突然不给了，他就开始恨上你了，然后就变成恶缘。这个两个人一生累积的业要用一生来消吗？这个不一定啊，有可能是快速的消，也有可能更长的时间，啊，比如说，你的父母在你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吧，啊，抱养了你，怕你从一个刚出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把你这个养长，抚养长大了啊，养了20年了，那你是不是应该是再养他们20年来还呢？但也有可能是。更多是多是养他们，也有可能是在某一次关键时候你出来帮了他一下，然后就这个业就消了，因为养育之恩也是一个持续性的长时间的恩，也可以这么看。但是呢，在非常关键时候，人家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呢，你一下子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问题，不光是救了他，还解决了人生的大问题，但也有可能就一下就可以把这个20年的这个给还了，也有可能这种事儿，虽然，这种事还是概率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办法的哈。这个一个再来人为了消于端业，期间又会被数量巨大的众生见到，反而会变多吗？这个看会不会影响你成佛来看，如果是一旦发生交互并且有情绪的变化。这个是真的成为业，你需要度。但是呢，看到人家也没有情绪变化，你就把当做个路人来看，所以走路都不要看人，或就留下那个戒律嘛，走路不要看人，你最好低下头。这个光是个从戒律方面来说，就是让你少起心动念，看是这样，但是它背后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从业的角度也是让人保护你啊，就是让对方看见你，你也不对你起心动念。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就正常的行人来看，这个时候反正效果是对你的影响很小，有是有，但凡看到的都是有缘人，但是呢，还是这个影响很小，还有这个善缘，它就影响就更少。就如你说啊，你对我产生这种好的情绪的话，这个虽然它也是一种执着，但是呢，它这个认知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已经悟道的之后，然后出来传法的时候呢。这些弟子们都认为他是应该是佛啊，什么解脱者啊，这样有这样的认知，他就不对他这种，怎么说，对他的影响，他解离开成佛这个影响就变得很少。如果他对他的执着是另一种恶的方面的影响，他就有可能会把他拖下来，所以要受报嘛。所以你多帮助人，广结善缘。这个对你事业的从业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业，但是呢，对你解脱啊、觉悟啊这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少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是比较少的，所以它还是算是善业， 的导致的善报，可以用来去抵消一部分这个恶报啊，不能彻底抵消啊，但是呢，可以对冲一下。当你在你受到恶报的时候，用这个善报来缓解一下啊，好让你承受过去啊，这个是有必要的。所以还是劝大家广结善缘，尤其是初学。但是等你到了解脱，成为阿罗汉之后呢，或者什么菩萨之后呢，每次下来都会非常谨慎，就尽量不去结新的缘。这就看你的命运里有没有这个剧本了。如果你要加入四大职业的话，就不得不去结缘，然后再去渡人，结缘再去渡啊，这个是反复要做的。只不过这个也是在保护下啊，设计的比较好一些啊，尽量少结不那个坏的缘，就是境界低的人就不去结缘啊，这样就好一些。所以我说我不去西方那些国家或者什么其他布色的国家。因为我和那个世界的人还没有缘，也不想结那个世界的缘，对我的影响还是有影响的。那么在这个世界呢，如果我出去见了不少人，啊，我是单纯的看了一下，那这个人我要不要直接渡呢？你在中国啊，你只要任何人，你只要往周边人这个一个找的话，肯定能找到一个修行人的。啊，你找你的朋友啊、亲戚啊，种种，这样一层一层往下找，你的周边可能找。来个两三轮的话，肯定能找到某个修行人。那他先解脱了，然后他再渡和他有亲近关系的人、有业缘的人，再渡他，然后再这个人再渡和他有业缘的人，这样往下传，还是能找到你这个身上、你这个人的身上的。所以在我们这种大乘佛法已经比较，传播的好的地方，这个你出去见了人，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少的。如果你跑去那种，没有大乘佛法的世界，见人就有很容易就觉察这个缘，对你的产生会影响。这个因为只能这大概这么说了哈。你要说我怎么度大家啊？我的方法最简单，你只要去极乐世界就可以了。你在那里慢慢变成阿罗汉，对我不会有什么，我对我成佛的事儿不会有什么影响。啊，我前面还排着不少的呢。啊，我就慢慢等就可以了。你只要去了极乐世界，对我就已经没有影响了。啊，就对我这个成佛的事，大事已经没啥影响了啊，所以我正劝大家啊，尽量去极乐世界啊，修七念啊。小孩子跑到别人坟上，扯了花花草草，然后呢，应该是被附体了啊，是这个意思吧？那我觉得不是冤亲债主啊，他不是被送走了吗？啊，拜了河神呐，请了驱魔人呐，然后就好了吗？如果是冤亲债主啊，他不会这么简单了。修行人嘛，在平时多念咒，把一个咒背熟了，啊，你只要有任何迹象，但凡是睡觉的时候也好，什么时候感到有东西要接近你，有不好的东西接近你，自己就背出来就可以了。还有，如果你修行的话，就不要跑到坟上去扯别人的话，坟上的花花草草，好不好？在有坟的地方，最好连，撒尿啊、拉屎啊这种事儿也尽量小心点儿。因为这对从那些个众生的眼里，这个是极不恭敬的，对他们是极不恭敬的，甚至是伤害。所以，去那些什么殡仪馆呐、啊，或者什么的，不是殡仪馆，就是坟圈啊。这殡仪馆是有厕所的嘛？那坟圈子，山上的坟圈子，啊，现在有些地方还是有土葬的那个圈子吧？这样的地方就，尽量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的修为足够大啊，足够高，还有你的境界。啊，你的发心呢，等足够纯的话，他们也影响不到你。所以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防范呐，这些个啊，就看你的修为了。还有，平时就念咒吧，平时就选一个咒，念到你连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念出来程度，这就可以了哈。QQW 黄花一啊，断淫七年，不是说最后一次开始算这个时间，而是从你开始修行。尤其是基本上从打坐开始说算吧，前面也有一两年的这个念经啊、念咒啊，这个是可算可不算。总之，每个人这个状态不一样嘛，啊，淫欲的强烈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是5年差不多了，有些人7年、8年，啊，这个是不是从最后一次那个开始算的啊？啊，这个修到一定程度啊，修了几天之后就有个淫欲来了，就实在忍不住了，手淫一次了。这那前面些全部作废了吗？也不是啊，性生活也是啊， 只要你不频繁的哈，还有这个，看你的身体状态，年轻的时候呢，一般是，做一次，然后2-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然后呢继续打坐，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怎么说呢，专门拿出个2-3个月的时间啊，你就找个地方好好打坐，好好打坐啊，然后就回去过正常生活的呢，就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找个2-3个时间。好好打坐，这样比较好啊！不要把这个，时间这个直接穿插在里边啊，一个月这么一两次，一个月一两次，这样的话对灭淫欲还是有影响的啊。已经结婚的居士来说，如果说服另一半，这是你的业啊。这个我在回答别人问题上就说了啊，这个你这辈子和他有过几次，有几次这个有总量的。如果你是真正修行人的话，这个总量基本开始，算是比较严格的来遵守吧，应该是这样啊，你得做完这个数，才算消了这个业，所以你就不要想着躲避啊什么的啊，也不要想着什么老是用什么方法来一下说服他，这个有点难，你该有这个业就得消这个业，没有办法。所以顺其而然吧，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可以好好谈谈。好，如果他也是学佛的，他也有这个意愿，那最好。但是他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就好好谈谈吧，谈谈。然后呢，他要10次，你就给个5次、6次啊，这个是可以谈得来吧？你别说啥，一个都不给，一次都不给，那可能就崩了。所以这个不要因为了修行哈。把原有的那个善业都变成恶业、恶缘啊，把善缘变成恶缘，这是得不偿失了。这个未来渡起来更麻烦，而且如果有这个总数啊，有业的总量来看，你这个要做几次的一个总数的话，你这辈子不做，未来还得做，是吧？你这辈子没做完，现在就会推到下辈子，那可能下辈子还得结婚，还得和他结婚，还得继续做，这个必须得做完嘛，所以，还是好好跟他谈一谈，先谈一谈。他也是学佛，他也知道这个要戒的，所以想要节制的啊，也可以慢慢减少，也不要也别说是一次直接不，直接完全没有了，那个不切实际啊，不现实，这也不是一个已婚的人该有的这种想法或者态度吧，你这也是义务嘛，这个也是夫妻之间的义务，按照现在法律啊，如果半年以上没那啥的话，也可以提出离婚啊什么的，所以啊。好好谈谈，先谈谈，然后呢，认命吧，还是认命啊？然后呢，该消业该怎么消业啊？不要想着一下子就跳出来，这个不太好啊。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